又到我们书香坊的时间了。今天的书香坊要聊什么呢？聊的主题是我们这位主讲人特别取的，叫做孤单又灿烂的鬼怪。赶快来欢迎我们乐书坊的负责人 Alice。
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
为什么要取一个叫做孤单又灿烂的鬼怪？鬼怪也可以很灿烂。
其实这个是抄来的，因为呢前两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韩剧叫做孤单又灿烂的鬼怪，然后韩国人就很喜欢灿烂这两个字。
对，其实按照因为这个连续剧，我让我们觉得说其实鬼怪不见得是恐怖的，
对，
对不对？
一点都
相对也可以是很可爱的或者很浪漫的。
是的，
对不对？为什么在亚洲一向这种鬼怪主题的东西就这么热门呢？
对，因为我想是应该亚洲文化是比较相通的原因啊。
OK，
对，你看日本文化基本上是从中国文化在1000年流前之间彼此的影响很大。从一开始秦始皇的时代，说有徐福带个500童男童女要去找那个不老的仙药，对啊，就过了韩国又到了日本嘛。对，所以现在最新的有一套漫画叫徐福啊。
哦，那是
刚开始的。
应该是蛮受注视的，重视的或者注意的。
刚开始第一二集而已，在流行上面还是没有那么的那
个值得大家去注意跟关注吗？
因为他作者是本宫弘志，是蛮有名的作者，
应该是值得关注的嘛。
其实我看的蛮好看的，小电友可以欢迎来注意。
不过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鬼怪有哪些？
对，我想分类一下，就是说像我观察到的这种中国作家、大陆作家或者是台湾作家的里面讲到的神啊，就是其实是我们大家都还蛮那个耳熟能详的，比如说胡言乱语
好了，
你讲到是狐仙，对啊，通常都是讲是神仙跟人的爱情故事。
OK。
对，
然后所以他不见得是神仙啦，他可能也是鬼怪跟人的爱情故事。
对，因为鬼怪就是包括我们所谓的像什么狐仙啊，我们算是仙嘛，
okay，
对不对？
对，
所以这个是狐仙跟爱跟人的爱情故事。
仙不是真的讲天上那些神仙而已啦。
哦，对，当然也有天上的神仙，比如说这部《陈许诺》，这里面的神仙可能就是更是上古的，你一定都知道啊，什么蚩尤啊。
OK。
什么共工啊？哦，那一年代的啊，这个也可以来跟人谈恋爱，
也可以，
蛮不容易的。
基本上就是有点跨很多不同的这个世界，然后跨不同的这个类别跟跨时间。
应该说，基本上如果你讲到鬼怪主题的时候，通常作家很少会去莫名其妙弄一个神出来，弄一个鬼出来，一定是传说中有的。
OK，
对啊，那中国作家当然这就是中国传说的神。
OK，
那日本作家的话做的大概就是他们日本传说的神。
OK，
可是有些时候这两个神是我们好像彼此还有点认相，
对对对对，
相似的。为什么呢？还有应该是佛教文化的原因。那佛教里面有很多的神仙啊，这个你可能
还有民间故事也有很多的狐仙啊，怎么仙？
对对对对对，你可能这个听过，那个也听过，这样子说哦，这个我们还有点通。
所以刚刚讲的两本是所谓的爱情故事，
对。
但还有什么不同的关系可以存在啊？
比如说像这本呢，《犬夜叉》，这个就不是什么神仙了，这个算是幻想的。他的这只仙呢，是一只狗。
OK。
对，然后狗呢，它就是个狐成了仙了。
OK，
对，好像狐狸成以仙嘛，这个狗成以仙。那它跟一个高中女生，因为那个，
那这个是算什么样的一个？
它算是一个幻想的。
哦 ，OK， 所以没有什么，就是跟他的宠物的关系。
不是不是，这个是人要去帮神仙找到一些东西，因为那个神仙当时因为他自己的一些故事的缘故，他失去了他一个宝物。
OK，
然后这个女生呢，有那个能力帮他把这个，
所以有点探险，然后又有点
把这个宝物找回来。Oh, okay. 一找找了40几
这样子。因为刚刚你前面讲的这个是所谓的爱情关系嘛？
对对对。可是日本呢，就不见得爱情关系有那么的
多
那个紧密。对、okay. 他们常常爱情，日本人
那是不是还有所谓的师徒关系？
师徒关系有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麒麟王，这个在日本算是十多年前非常红、非常红的一个作家。他主要是什么？这个神仙呢，基本上他以前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下棋的高手。
哦，所以他来帮人。
对，然后呢？
他就指导一个真的活的。
对对对，那一个小孩子他要学下围棋，他从他爷爷的那个棋盘里面呢
找到了这个神仙。
对，那个神仙附在那个棋盘里，然后那个神仙就来教他怎么样去下棋。Okay. 其实这一本书呢，是你可以说它是运动类的。励志类的，
对对，
因为他在他自己在学习的一个东西，是一个奋发向上的热血青年的故事。
Okay, 为什么这本跟刚刚那个犬
夜叉有点不一样？
为什么这两本都这么红？
麒麟王当时因为他在策划的时候呢， okay. 那个策划的编辑当时有说过说，哎，我们推。运动漫画弄篮球，大家就很喜欢打篮球，对不对？弄棒球呢，就很喜欢打棒球。可是这世界上还有一些人是不喜欢运动的人啊，对不对？
然后呢？你刚刚不是说棋也是运动？
是啊，可是它不是那个 physical 的运动，它是心灵的运动。他说那
想到运动啊，
对，很多小孩子其实运动不好啊，那他们喜欢下棋啊，那我们也可以来策划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室内运动那样子。
所以他等于也集中了当时的这个民众的需要。就 对，
那这个漫画出来以后，就好多人都去学下围棋啊。如果你几十年前在台湾，你会看到好多围棋班哦、喔。
没错，
突然间大家都很红。
就因为这本漫画，
对啊，
有这么大的影响。
对啊，嗯，你去看那个韩剧那个《请回答1988》，那个其中一个男主角就是一个下棋高手，
那
朴宝剑不是很可爱吗？
对
不对？对对，1988那时候，这差不多那年代的作品。
这个应该就算是过去蛮红的两本了。
是的，
一个是跟情谊有关的，一个是跟这个智力。意志有关的，符合民情的。
对，
最近最红的是什么？
当然就是要推销这本叫做《鬼灭之刃》了。如果你现在打开那个新闻，台湾的新闻，你可以看到一大堆有关于它的，它的那个卖座也很高。然后呢，
它等于是从动画，
对，它的动画很受欢迎。它现在又有出电影啊，
OK，
对，这电影在台湾卖座也非常高。那这一个故事呢，比较特别是什么呢？它的故事是，其实它算是比较鬼啦，因为这个妹妹当变成鬼之后。哥哥要去拯救妹妹，他要去打败那些鬼。
Oh, okay. 然后这个，
这个哥哥要去打败那个鬼之前，他是先去学习怎么样打败鬼。
Okay.
所以他就拜师学艺，这样子去学怎么样打败鬼。
Okay.
然后这个鬼本身呢，他有分12种鬼，
所以有好的、坏的跟不同的类别的。你再讲下去就剧透了，那就谁要再去看呢？OK， 所以我们保留到这里就好。
是
的、哦，其实这个应该算是兄妹情，然后又能够看到不同的这个鬼的类别的。
它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说，它每一集的故事里面，
单独的，
它里面有动不同鬼，每个鬼的后面都有一个鬼的故事。Okay.
哦，所以可以看故事里的故事
就对了。对，然后那个鬼其实都很多人性的。
不要再剧透了 ，OK？
好，
我们下礼拜要聊什么？
下个礼拜啊，看完鬼，我们来
喝点酒吧。
对，吃点好的这样子。对，今天浪漫一下。
对，今天谢谢 Alice， 期待我们下个礼拜来聊聊好酒。
没问题，谢谢。